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金融时报今天的一个报道，标题是过半的经理人认为人工智能已经泡沫化，这个数据触发卖股的信号。那么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的股市包括欧洲的股市都被人工智能泡沫这个乌云压顶。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银行每月全球经理人访调报告指出，50%以上的受访经理人表示人工智能股票已经陷入泡沫，大部分经理人认为企业过度投资是2005年以来首次，超过一半的经理人认为人工智能投资过多。美国银行的分析师指出，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急增是今年美国科技股上涨的主导题材，但由于投资越来越担忧这项支出是否能够持久，这成为美国市场投资者普遍担忧的问题。那么通过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它只是宣泄了一种情绪，它并没有提供判断是否有泡沫的依据或者是证据呢，还是比较单薄的，尽管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儿。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英伟达能扭转科技股的跌势吗？华尔街期待明天黄仁勋这么说。你看这个标题啊，与刚才这个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它就形成一个反差。一方面当交易员们冷静的时候，他们担忧人工智能的泡沫，但是一面对的具体的投资，他们又跃跃欲试，他们又充满幻想，就还是期待明天黄仁勋呢能够解除市场的顾虑，能够让华尔街重见阳光。所以一方面都在担忧泡沫，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英伟达能够带领美国的股市，尤其科技板块，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这两个新闻放一起，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市场投资者他更主要的情绪还是贪婪。报道这样描述，明天英伟达将公布财报，在人工智能泡沫化疑虑持续发酵之际，英伟达释放什么信号才能够安抚投资人的焦虑呢？甚至再度率领人工智能概念股扭转颓势呢？你看他这个期望值还是很高的。华尔街的众多分析师预期明天黄仁勋应该能传达对前景信心十足的信心，再次点火助攻人工智能概念股，这是他们的幻想。但是呢，这个报道也提出，华尔街呢同时希望明天英伟达的财报能够给出一串漂亮的数据，包括假如明天英伟达能够宣布明年底以前会通过卖 Blackwell 它这个最先进的芯片，这个销售能够突破5000亿美元，假如有这样的数据又会大快人心，鼓舞华尔街。所以这也是华尔街今天比较有共识的舆论，认为明天的财报不会让人失望，但是他们又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英伟达好就是整个人工智能好，英伟达有好的业绩就等于整个人工智能界有好的业绩，这个华尔街仍然是忐忑的。但是他们还是寄希望于英伟达能够给股市带来一些积极的动能。第三个相关的新闻是今天美国财经的头号新闻，就一方面呢，华尔街有人在担心泡沫，有人认为呢目前还是上升期，但今天人家这些人工智能的大佬人家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宣言。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英伟达、微软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新锐企业 Anthropic 又达成了巨额投资协议。报道这样描述的，英伟达今天表示将向 Anthropic 投资至多100亿美元，而微软也计划向这家创新公司投资至多50亿美元。那么他们拿这个钱干什么呢？他们拿这个钱呢，也不是留在自己公司，他们又拿英伟达和微软投资的钱以及他们自筹的钱，他们要投入300亿美元去购买另外一家云计算公司的云端运算业务。所以这个人工智能界他们互相参股互相投资，这个雪球是越滚越大。那么这些公司的钱也是他们一分一分钱挣来的，而且这些公司呢也是有庞大的研究决策能力的，所以他就给市场带来一些很矛盾的信息。所以至于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从股票投资者的一些技术分析来讲确实存在一些泡沫， 它是针对有些人工智能的公司的股价而言，但是从这个行业如火如荼的投资与新产品的开发而言呢，它又展现出来一种啊朝气蓬勃的景象。所以 LT 认为市场的担忧还会持续下去，投资者的贪婪呢也还会继续下去。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各种立场的媒体都把这个新闻呢作为绝对的头条。就今天川普在白宫接待了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因为在美国激烈的政治暴力、政治对立的情况下，有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美国媒体本身情绪的渲染呢，它会掩盖你了解这个事件的本身，所以我们选择路透社的报道，它的对这个重大新闻事件情绪渲染上呢，比美国的一些媒体呢稍微淡化一点。报道标题是川普接待沙特阿拉伯王储，展开一场充满仪式感、旨在达成协议的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接待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位沙特实际统治者希望在2018年美国记者卡苏吉遇害后进一步恢复其国际形象，并加深与华盛顿的关系。这是王储七年多来首次访问白宫，他在南草坪受到了川普主持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包括仪仗队、鸣炮致敬和美国战斗机的飞行表演。两国领导人会谈推进安全关系、民用核能合作，以及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尽管川普施压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双方不太可能有重大突破。在白宫进行的一天外交活动中，本·萨勒曼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举行会谈，在内阁会议室共进午餐，并在晚上出席正式的晚宴，其形式颇有国事访问的特色。白宫前的路灯柱上悬挂着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国旗。川普昨天告诉记者，我们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沙特已提出购买48架这种先进的战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那么这个报道的可能对有一些川普的崇拜者的网友啊，可能是一种冒犯，但是呢，它毕竟是今天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国对待沙特的方式应该是他对待北约应有的方式。他这个报道强调三个观点，第一呢，是川普在白宫接待沙特阿拉伯王储，此举将使两国关系更加明朗化，而保持这种模糊状态对两国关系更有利，只是他不赞成这样一种明朗化。第二个观点呢，是川普为原本清晰的关系，比如与北约的关系，却带来了不必要的模糊性，并且对其他盟友也采取了类似的含糊其辞的态度。就你看他这两条，第一条就认为川普把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呢，把它完全锐角化，完全清晰化，但是对盟友呢，本来是清晰化的，现在变成模糊化了。第三个观点，外交政策中的清晰与模糊的运用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清晰是对于威慑对手是必要的，而模糊对于防止盟友之间出现道德风险也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台湾政策为什么有必要模糊战略，他说其效果在于一方面通过暗示美国可能保卫台湾来阻止中国的入侵，另一方面也通过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干预阻止台湾宣布独立。迄今为止这种模糊策略奏效了。那么这个报道也列举了美国政府有一些战略清晰化给美国带来的一些麻烦，比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无条件，这是清晰化的。那么这种清晰化呢，也给美国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这次以色列轰炸卡塔尔，尽管卡塔尔有美军基地，尽管卡塔尔也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但是由于对以色列这种无条件支持，让内塔尼亚胡他就敢做出这样一种冒险的决定，所以这个呢，给美国的外交呢也带来了一些自找的麻烦。那么这篇文章核心观点呢，就是对沙特来讲，他远远到不了以色列那种程度，他远远不够啊美国给他一个打保票的清晰的这种战略。第三个相关的信息 这是美联社的报道，前副总统彭斯对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和对华政策表示担忧。川普第一任期副总统彭斯表示，他担心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却没有具体保证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搭载的技术能够得到安全保障。那么有关对沙特的不放心，即使在美国保守派的主流舆论里面也有很多人担心的，因为沙特目前正在与中共合作研制弹道导弹，而且沙特也进口了中共的这个导弹。那么这种防御系统它如果联网并网的话，那么美国 F-35 战机的很多信息就容易被中共掌握。所以对川普这次决定向沙特出售这个战机，在今天美国舆论当中是出现的是普遍的争议的，因为沙特并没有对美国做出一些承诺和保证，特别是涉及到他与中共的军事合作的相关计划，他没有给美国一些安全承诺的。第四个相关的报道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也是一些热爱川普的网友很忌讳的，因为纽约时报嘛被标注为左派媒体或者是假媒体，但是他报道的一些重大事件呢还是值得我们了解的，除非你能够证明它是个假的。你比如说他报道霍克塞斯美国的战争部长接待马斯克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纽约时报捅出来啊，这个事儿会弄出很大的麻烦的。因为在那一次马斯克当时如日中天，以川普的代言人在美国内政外交广泛使命方向情况下，霍克塞斯向他汇报对中共的这个秘密战争计划，这个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纽约时报曝光之后，川普是非常恼火，开口大骂美国战争部长，你怎么把马斯克弄去干什么呢？也就从那次以后，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才破裂。所以纽约时报他有些报道呢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你可以无视，但有些事实重大事实而且呢没有被举证出来它是造假的话，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的。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川普家族企业参与沙特政府房地产项目。相信网友们都知道沙特这个王储啊，雄心勃勃，在沙特的沙漠中间地带画了一个圈，要建立一个超级城市，而且他这个城市呢是个长方形的，要在他那个长方形圈里面建设一个像迪拜那样的超现代化城市。那么纽约时报这个报道他就具体透露呢，川普集团呢在沙特王储的这个巨大房地产项目里边呢，他获得了一个叫迪里耶的超大型开发项目，而且这家项目的公司在沙特的项目公司的名称是达宇全球，就 DAR。 这个达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齐亚埃尔查尔也公开在当地呢做了新闻发布，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称，你们将看到我们与川普集团合作会有更多的项目。所以说沙特王储到美国来访问，美国媒体余言又指的呢还是质疑川普个人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一些质疑。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两个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呢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波兰的铁路遭破坏，波兰总理称涉案的乌克兰人为俄罗斯效力。在上个周末，波兰境内的援助乌克兰的必经的这个铁路因爆炸受到严重的损害。那么今天波兰总理图斯克他发表声明称，两名替俄罗斯工作的乌克兰公民涉嫌犯案，但是目前他们已经逃离了波兰。图斯克今天在波兰国会下议院表示，这两名嫌犯长期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合作，已经知道他们的身份，但由于调查还在进行，尚无法对外公布。图斯克形容这条连接首都华沙与乌克兰边境的铁路发生的爆炸是前所未见的蓄意破坏行动，同一条铁路线更南边的路段也有电线受损，所以这个破坏啊，它会在短期内影响啊对乌克兰的援助。第二个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腐败调查逐渐逼近泽连斯基。那么今天《经济学人》也有相关报道，《经济学人》的相关报道标题是一场巨大的腐败丑闻威胁着乌克兰政府，泽连斯基面临自入侵以来最大的挑战。 LT 相信呢很多关心乌克兰的网友啊是不愿意听到这种对泽连斯基非常负面的信息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又目前闹得太大了， 而且还压不住，所以我们还是得理性的了解一些我们不情愿知道的信息，因为这对于我们了解乌克兰战争的形势又至关重要。因为泽连斯基他决定了目前乌克兰应对这场战争的策略和意志。相比较其他媒体，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非常具体的向我们介绍了目前轰动全世界的乌克兰的这种腐败大案或者巨案与泽连斯基究竟有什么关系。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上周蒂莫尔·明迪奇凌晨两点通过边境进入了波兰，几个小时之后乌克兰的调查人员突袭了他在乌克兰的所有住所，这是对震惊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高层腐败调查的一部分。作为刑事调查的一部分，乌克兰警方在这次行动中突袭了全国大约70处住所，并拘留了5人。这个明蒂奇就从波兰方向逃跑，这个明蒂奇他是泽连斯基的商业伙伴，就在泽连斯基当总统之前他们合伙办了一个公司，而明蒂奇是这一起大型的腐败案的核心的主角。负责这次行动的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局长谢苗克里沃洛斯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说，难道明蒂奇事先收到过警告吗？这件事必须彻查。你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一开头就让我们了解这个事为什么火烧的泽连斯基呢，第一是他的生意伙伴，第二他能够掌握精准的情报信息，在搜查逮捕他之前人家跑了，而且提出质疑他事先得到信息的质疑是反腐局的局长。那么为什么这个明迪奇会成为这起腐败大案的主角呢？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让舆论怀疑泽连斯基呢？你看第二段这段描述就很关键。据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调查人员称，明迪奇在泽连斯基成为总统之前与他共同创办了一家制作公司，就是拍戏拍电影的公司。那么在泽连斯基当总统之后这个拍戏拍电影的公司通过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的合作挪用了1亿美元。你看拍电影的去搞核能去了，而且在乌克兰那么穷打仗那么需要钱情况下去贪污1亿美元。这个明迪奇正式的指控是在能源领域的犯罪组织以及洗钱。那他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拍电影的公司拍戏的公司怎么会弄了1亿美元呢？是西班牙的国家能源公司与乌克兰国家的核能公司进行合作，就西班牙投资。那么这个明迪奇就是泽连斯基的合伙人，他们作为中间商来介绍，就要求西班牙的国家能源公司向他们支付10%-15%的回扣，如果你不给这个回扣，乌克兰的这个项目你就没了。所以他们的1亿美元呢，就这么贪污来的，就受贿来的。泽连斯基目前并没有列入反腐败的调查名单，也没有被指控任何不当行为。那么泽连斯基是如何回应这么具体的腐败与他这么密切的嫌疑人呢？泽连斯基的表现是这样的，他要求2名内阁部长辞职，因为这2名内阁部长都参与负责了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与西班牙原子能公司的合作。所以呢，泽连斯基的逻辑认为呢，你们俩肯定知道内情，或者你们俩参与了腐败，就要求这2个人辞职。泽连斯基的公开声明中说，在这一切之中竟然还存在着能源领域的某些阴谋，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现在我们必须共同保卫乌克兰，破坏国家安全必将受到追究，违法犯罪必将受到追究。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呢，他引用了非政府组织反腐败行动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卡列纽克他的一个观点，他说泽连斯基有机会从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乌克兰的丘吉尔，但他现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如果国家治理得更好，我们就能更好地对抗俄罗斯，如果泽连斯基试图让他的朋友摆脱困境，那将毁了国家，也会毁了他自己。所以对这个报道网友们可以去做自己的一些判断，泽连斯基有没有问题。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日对抗冲突的最新的进展。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随着外交危机的加剧，日本就公民在中国的安全发出警告，这是个很有意思新闻。因为中国前2天就发出警告说日本不安全，中国人不要去日本，现在呢又轮着日本了，日本要告诫日本人说中国不安全。由于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的言论导致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争端不断加深，日本警告起在华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措施，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今天一位日本高级官员在北京会见了起对口的官员，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似乎短期内不会取得突破。中国外交部表示，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在会谈中敦促高市早苗收回言论，但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暗示东京方面并无此意。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光明日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刘劲松告诉记者，他对这次会议当然不满意，并形容会议气氛严肃。那么实际上，今天刘劲松与日本的代表的会谈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因为有一段视频呢，会谈结束以后，刘劲松与日本官员分手道别的时候，全程刘劲松两手插在裤兜里边，而且走路呢摇头晃脑，所以很多网民呢就感受一副流氓相。所以这次的中日的沟通没有缓解两国的紧张局势。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美联社的一个报道，就美国人怎么看这次啊高市早苗像踩了习主席尾巴一样，习主席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就美国人怎么看这个事儿？昨天与网友分享，实际上美国驻日本大使啊一直在参与这个热点事件，而且旗帜鲜明的是站在日本一方，甚至于直接与中共的外交战狼薛建发生了言语冲突，在 X 平台上。那么今天美联社这个报道，它从更理性的层面来报道美国在战略上怎么看这次中日的冲突。它报的标题就是中国反常行为逼日本说出真心话。那么这是谁说的呢？这是美国的一位前将军，目前呢保守派智库的一位专家蒙哥马利说的。这也让我们呢第一次在这次中日冲突之后看到的美国的比较权威的一种观点。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昨天举行了一场报告会，前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对这次中日争端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说高市早苗这次说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不过是重复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观点。那么为什么高市早苗这次会正面讲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蒙马利认为是因为中共不断的在经济外交上孤立台湾，军事上恐吓台湾，并对任何对台湾友好的国家大声斥责，才迫使高市早苗将日本朝野皆知的事实公之于众。尽管中共也知道日本朝野都有这样一种啊舆论的存在，但是从高市早苗嘴里面说出这句话之后，对中国而言无疑是场地震，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准备，难以应付。蒙哥马利最后说，中国当下过度自信将会导致明天的误判。 LT 对蒙哥马利的观点呢有一个体会与网友分享。当石破茂担任首相后， LT 对石破茂啊最大的质疑呢是他上台不久他就公开宣称反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为什么 LT 不赞成石破茂这个说法呢？因为在日本朝野内，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美国的政治逻辑模糊战略，在有和没有之间，这对中共它就是一种压力。但石破茂呢把它清晰化，这种清晰化是对中共有利的清晰化，这个是日本的战略自损。那么当高市早苗担任首相后来纠正石破茂的这种清晰，它就是一种必然。所以 LT 一点不意外高市早苗讲这句话，同时也相信高市早苗不会进一步强调这个话，或者未来的日本首相也不会再强调这句话。就这句话他为什么不得不讲，是因为石破茂打破了安倍晋三以来日本台湾政策上的一种战略模糊，或者是一种心照不宣，所以他必须要做他挽回战略损失的事。这当然可能在中国的网友可能不太赞成或者很难理解，你站在日本角度来讲，高市早苗这个事啊是非做不可，他不做下一任首相也得做。随后 LT 认为日本不会再去强化这句话了，他不强化的前提是他不收回。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新闻热搜榜的热点事件，这个还是值得大家来琢磨一下的。这个新闻呢是中国媒体都市快报的报道，标题是上海教授夫妻向儿孙 借名买房，要不回来了。报道这样描述的：王教授和太太多年与儿子儿媳住同一社区，但由于儿子儿媳常年吵架，让老人饱受精神折磨。2023年，他们决定去上海奉贤买一套安度晚年的住房，但是由于夫妻名下已经持有三套房，无法再购买，他们便向儿子借名买房，还按照儿子的要求把小孙女的名字也写上去，好让儿媳开心。那么奉贤这套房从选房、签约、付款、装修全部是王教授夫妇出资操办的，儿子一家只负责提供名字。那么今年一月，当两个老人搬进奉贤新居之后，两人卖掉了名下的其他的房产，重新具备了购房的资格。因为原来是没有购房资格，所以要借儿孙的名义来购房，现在他把室内的其他房卖掉了，他就有购房资格了，他就要求把这个养老房奉贤的房啊过户回自己的名下。但等到办理过户时候呢，人家儿媳就不干了，你可以拿掉他儿子的名字，但是小孙女的名字不能拿掉。人家儿媳就坚持啊，这是红线，这个不能拿掉。那么这个没谈妥呢，儿子的名字也不拿掉了。所以今年四月，王教授呢就把儿子儿媳小孙女一并告到了奉贤区法院，要求将房产改回自己的名下。但是法院的审判呢，一审判决结果说，王教授当时有赠与的意愿，因为他儿子提供的这个证词说，王教授曾经与孙女聊天中说过，住15-20年后再留给你爸和你妹。法院据此推定，哎，老人有赠与的意愿。那么王教授随后上诉至上海一中院，主审法官调解的方案是，王教授啊，你只能拥有50%的产权登记，另外50%呢还得给小孙女。那么即便这种方案，哎，人家儿媳啊还不干，凭什么我才50%啊，不行。所以这个二审调解陷入僵局。就这么个事儿啊，中国网民呢议论纷纷。 LT 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像这种案例在美国很少见的，在中国这种案例呢，它能够成为一个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呢，是这种事可能在中国不多。但是 LT 认为呢，未来这种事儿、这种纠纷在中国会越来越多，因为在中国的过去传统的家庭文化里面，就长辈啊，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代，甚至有人都说活都是为子女活的，所以不要说是给房产，什么都给，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但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出来，它这个矛盾纠纷根源在哪儿呢？首先是这种交易啊，借名买房，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你除非当时签订的协议就像代持股份的协议一样，但是在中国的家庭目前普遍还不好意思先签这种合同。你看最后法庭，儿子把当爷爷的与孙女之间的谈话人家都当证据，所以作为老人不忍心去签合同，不忍心去亲兄弟明算账，所以就会在法律上带来这样一些啊隐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他这个家庭在这起房产权属的纠纷当中，说不的始终是儿媳，当然了，不排除是儿子把儿媳呢怼在最前线做恶人。所以这个案例也能够让我们看来，就即使是中国的家庭文化亲如一家，但是在利益问题上啊，还是有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诉求的。所以 LT 建议关注这个频道的年轻的网友啊，不要去占老人的便宜，因为老人百年之后啊，这些东西还是你的，你有什么必要去逼迫老人呢？你把他逼急了，他最后在遗嘱上他会剥夺你的继承权，那麻烦可能会更大了。第二个方面呢，对有一些老年的网友来讲啊，不要自作多情的做一些类似于王教授这种事，你可能出发点很好，但是要对这个社会、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界限，还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的。你谁能保证儿子跟儿媳不离婚呢？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流横溢、普遍的这个贪得无厌的情况下，老人还是要守住自己的财富。你对未来的安排、未来的友善的安排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对自己眼前的财产的安全必须要有一个界限。特别是现在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你原来算计的10年15年之后交给儿子儿孙，你10年15年之后你不死，你甚至活得更长，你这不就是违约了吗？所以这个案件 LT 感觉还是值得人们重视。我们必须得应对越来越复杂的这个社会， 这个复杂的社会对你的家庭、家庭关系都会有一些深刻的影响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外交事务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这个是网友们很熟悉的邓义文写的，他提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他做了一些理性的剖解，所以这个受到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的关注。就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想到，都能够说出来几句，但是像邓义文这样系统性的这种分析，它有助于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邓义文呢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记者和副编审，他在2018年呢就移居美国，那么之前呢生活也很困难，甚至要去开 Uber， 但是他还在很勤奋坚持呢写一些文章。那么他近两年呢，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呢就引起了美国智库欧亚集团的关注，这个欧亚集团呢就把他聘为中国问题的政治顾问。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老人政治的终结，但是更多的中文媒体呢把他这个标题呢就把它解释成为什么中共的这些元老斗不过习近平。就从中国网友理解啊，这个为什么斗不过习近平这个更容易理解，但是你跟西方人打交道，邓义文这个标题还是对的，因为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他们一直是知道有一个老人政治的，从邓小平的公务委员会开始，到后来邓小平的垂帘听政、九二讲话，到邓小平威胁江泽民谁不改革谁下台，就在中共的政治体制里边是有一个强大的制约机制，这个制约的团体就是前任的中共领导人组成的这些所谓的老干部。那么当人们在关注习近平修改宪法、终生制、定于一尊，人们都感到很奇怪，怎么习近平在中国在中共党内无法无天，原来的制约机制跑哪去了？你说江泽民不想独裁吗？胡锦涛不想独裁吗？有贼心没有贼胆，你看你稍微想活动一下心眼，邓小平就说了谁不改革谁下台。哎，那么习近平他上台的时候也存在这个制约机制啊，也存在这样一种啊前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政治团体是存在的呀，怎么在习近平独裁过程当中这个制约机制失效了呢？所以邓义文的这个研究话题可能中国人都不屑的研究，但是对西方国家来讲，了解中国的政治来讲，他们确实回答不出来。提出这个问题谁能回答？就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存在的最大的政治制约力量、制约机制，怎么碰到习近平就没了呢？习近平是怎么把这个制约机制拆毁的呢？是怎么让老人政治失效的呢？所以这确实啊，还是值得我们来了解和思考的。邓义文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过去一年关于习近平的谣言在北京盛嚣尘上，包括一些消息私下声称习近平已经失势并被边缘化，还有些人窃窃私语说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恶化，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习近平不过是个替身，还有一些故事像是曾经掌握权势的自由派和解放军的保守派将领正在联手对抗习近平，甚至设法取代他。邓义文指出，这类异想天开的谣言在威权体制之下并非新鲜事，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前夕尤其如此。这种特殊观点之所以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元老们在中共历史上确实扮演核心角色，那些对习近平统治感到失望的公民于是希望这群隐藏的仲裁者能够挺身而出，就像邓小平在1970年代引导中国摆脱激进政治，并在1990年代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样，对于解释高层政治的晦涩内部运作，元老政治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法门。邓义文呢，他提出他的核心观点，就元老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权力，因为习近平系统性的瓦解了元老过去赖以施加影响的渠道，包括任命人事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军队中的人脉，加上现今这批党内的元老已经不具备第一代元老因参与革命赢得的道德权威，原本应取代党内元老地位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也没有发挥过去元老们的约束力，这使得习近平在党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对他进行制衡。邓义文呢向西方社会介绍说，第一代的元老们呢拥有强大的庇护网络，包括这些元老与军方关系深厚，甚至能够定义党的官方的叙事与重要政策， 为了让他们的角色正式化，邓小平在1980年代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一种类似于上议院的制度化平台，让元老们得以影响人事和政策的决策，由中共领导人选择中顾委成员，成员资格则限制在长期为党服务的资深官员。元老们真正的权力恐怕还是在他们如何运用权威在中国政治的非正式场合发挥影响力。那么他举了两个老人政治的案例，第一是1979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第一代党内的元老废除华国锋，第二个案例呢是1989年天安门的抗议运动，当时的总书记被元老们废除，赵紫阳被元老们废除，就是这个他不光是制约的问题，他有决定权。那么这么强大的一个老人政治体系怎么现在都烟消云散了呢？就习近平是怎么把他们给毁掉的呢？邓义文呢，他在文章中他解析了习近平的做法，彻底终结元老的权力的关键是习近平对人际网络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击，尤其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发起的反腐运动，他切断了曾经连接现任和退休精英的非正式的纽带，瓦解了安全部门、军队以及能源和金融等战略领域的幕后权力中心。习近平也加强了对退休高级官员的监督，禁止他们公开评论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习近平甚至将元老之间的聚餐归类为潜在的政治安全问题，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再自由地互相拜访。如果元老们还希望影响习近平，他们恐怕会发现自己根本伸展不开手脚。即便党内元老在习近平时代从未从公开舆论当中消失，他们仍然会出现在国家典礼上，在重要会议中占据前排座位，偶尔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言论，但他们已经丢掉了影响中国的政治权柄。那么邓义文这个文章他最后他提出一个问题，就目前谁能制约习近平？他回顾中共文革以后最高层的决策机制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首先党的最高决策机关政治局形成了一个决策，要征求老干部的意见，要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但是目前习近平在程序上他砍掉了征求老干部意见这样一些环节，所以他就带来一些频繁的低级的决策失误。邓义文举例雄安，他说如果在过去有中共的那样一种决策机制，有那些决策程序，不至于会出现雄安新城这样的错误决策，低级错误。所以他认为目前习近平是没有任何党内的力量能够制约他的。所以他也提到中共二十大把胡锦涛拖出去那样一个场景，尽管中共没有向社会啊解释真正的背景，但是他传递的信息在中共党内是再清晰不过的，是胡锦涛不可能与习近平平起平坐。他说这个是习近平处心积虑的一种安排。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就是说中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比如江泽民下台之后，在中共党内江泽民与胡锦涛是平起平坐的，甚至习近平上台之后，在中共党内在政治上江泽民与习近平仍然是平起平坐的，或者习近平要非常尊重江泽民的，但是总有这么一个影子，总有这么一个象征性的制约在那儿，习近平会觉得挨手挨脚的。他如何打破潜规则当中的前任领导人与现任领导人平起平坐呢？至少是礼节上、礼仪上，他就出现了把胡锦涛拖出去。所以邓义文的结论呢是，习近平打掉老人政治之后，他的权力更大，但是他的决策也变得更加孤立，他越来越依赖一个由亲信组成的核心圈层，这不但增加了误判的风险，更将可控的挑战转化为系统性的风险。邓义文呢，他讲出一个担忧，因为他对中共啊，可能多少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情在那地方。他说目前这种状况，缺乏制衡的状况，让中国在危机失控之前失去了踩刹车的机会。这个与中国的普通网民的判断也很相似，中国网民呢认为习近平是开倒车还加油门踩油门。那么邓义文呢就是说，现在没有制约的习近平呢，会让中国在危机失控之前呢、啊、连踩刹车的这种机会都没了。那么对邓义文这个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很多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认为自己一眼看穿中国，一眼看穿习近平，就有一些话没必要多说， 这个观点没有问题的。作为生活在中国，你当然会了解得更清楚，你当然没有必要每天在嘴上去讲。但是对于国际社会理解中共来讲，邓义文这个文章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你包括到今天，西方尽管捶足顿胸，说过去的30多年被中国骗了，中共所谓的韬光养晦，这完全是蒙骗了西方，西方把中国援助扶持的异常强大，到今天突然反手卡西方的脖子。那么今天会不会被骗呢？同样今天仍然在被骗。你包括这次美国与中国达成的川习会的停战协议，中共未来几年采购美国大豆，中国会执行吗？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签订的第一阶段采购协议他都不执行，而且也不受到什么惩罚，凭什么第二个任期又跟他签一个长期协议，而且还相信他这个协议呢？所以说即便到今天，西方仍然是对中共是缺乏了解缺乏认识的。所以像邓义文这些观点，习近平现在至高无上，没有任何约束，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但是从中共的历史逻辑来分析，习近平如何做到这一步的，以及对中国的政治未来有什么影响，西方还是需要邓义文的这样一种说教的。而且这种舆论越多，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会给习近平带来一定的压力的。因为本质上习近平是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变，习近平对中共党的一直讲规矩，实际上他把中国共产党的规矩变成了习近平本人的规矩，他砸烂了相当多中共非常成熟的一些政治规矩，你比如接班人的制度，他就摧毁了共青团的这个体系。所以说这种分析，这种报告不是为了去证明习近平好与不好，而是帮助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